陀佛。刚才我们谈到了布施波罗蜜的圆满，那休息的时候也有同修来问我说，这割这个肉不是很痛吗？还割全身的这个肉呢？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啊，那我的回答是说，就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傻，所以他一个人成佛。啊，我想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种宗教精神的实践哈，不能用我们世间法里面的这种利害得失这个角度去衡量的，它就是一种奉献的精神，一个人对生命的一种理念的坚持。就像中国人讲的这个寓言呢，愚公移山，他就是一种理念的坚持，他相信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所以这也就是证明一种信心的一种力量。我想关于这一层的话，我们现在诸位就会看到类似，以后在佛经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我们要从一个宗教情操的角度呢去体会去感受。我想这个呢是我们看佛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那么现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波罗蜜，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四卷第20页，一二三四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问曰：“斯罗波罗蜜云何满？”斯罗就是希腊，希腊呢 ，Sila 啊，希腊就是持戒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戒律。那这个持戒波罗蜜又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呢？答曰：这一些解释哈，都不是六波罗蜜最完整的解释，不过是举例来说明说六波罗蜜是可以这样来切入的。所以现在又举了一个例子，讲到持戒波罗蜜，答曰：不惜生命复持境界，如须陀须摩王以极摩沙波陀大王故，乃至舍命不犯境界。那么现在就要讲一个须陀须摩王的这个故事。昔有须陀须摩王，是往精进持戒，常于此语。就是有一个国王，他叫须陀须摩，这个人呢是非常重视戒律的，在他对戒律的坚持当中，他特别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守信用。他非常重视他的信用。我们要晓得，一个人言而有信呢，是表示一个人呢贵重自己的嘴巴，贵重自己的人格。我们中国人常讲说轻诺寡信呢，轻诺是因呢，寡信就是果。你轻诺，你必然要寡信。什么叫轻诺？就常常的我们轻率的去答应人家什么事情，我们旅行的时候碰到一个，哎，我一定要寄照片给你啊。问题有时候交通不方便，种种因素啊，你看你要寄照片给人家，那个人也许一生从来没有人给他拍过照，他就一辈子等一张照片。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比如说对方英文也不行，然后写下来的地址根本都是错的，也没有无地区号，结果这个照片就算你寄了也寄不到，结果你就寡信了，你就失信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为了要守这个不妄语戒啊，就是不能轻诺。很多事情呢，我们有这个意识，立一个愿，发一个心，这个事情我要做，但是不要急着说出来。因为你这个太急着要说出来，虽然是好意啊，你绝对不是坏意的，但是你要想到说这个能实现吗？万一不实现，造成对方一种这个啊空等空期待啊，结果当不狼，这个就是让对方这个好像活在一种这个等待的痛苦中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过失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国王呢，须陀须摩王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视信用的人，乘舟乘车，降住才女入园游戏， 有一天呢，他早上起来呢，就驾着这个马车呢，带着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侍女，到这个要到这个城外的这个花园去游戏。结果离开城门的时候呢，有一婆罗门来起，就在离开这个城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婆罗门呢，那么来这个请国王呢给他一点这个布施。玉王言：王是大福的人，我身贫穷，当见悯念，赐家少多。说您是有福德的大王啊，我这么穷，就请你呢可怜可怜我呢，给我一点布施吧。王预言，这国王就很爽快地回答说呢，诺，说 OK 啊，进入来告当乡布施，需我出还。说我一定，我答应你，我一定要布施给你，不过我现在要出城呢、啊、哦，那么等我回来呢，我再布施给你。作使玉仪呢入园早遇游戏，那么就出城呢，到城外的这个花园里面呢去游戏了。时有两次王呢明月入主，空中飞来，与禅语中坐往江去。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鬼王呢，他是有两个翅膀的，这个鬼王呢叫做鹿族鬼王呢，他就从空中飞过来呢，把这个国王抓走了。譬如金翅鸟海中取龙，众女啼哭嚎痛一元，京城内外骚扰悲惶，鹿族父王腾跃虚空，自守住山，至九十九诸王中。那么这个鹿族鬼王呢，原来他已经抓了九十九个国王在那里了，然后就把这个虚头虚魔王怎么呢，把他丢在这一百个这个已经抓来的国王当中，大概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土牢啊什么之类的啊、哦。虚头虚魔王涕零如雨，鹿族预言：大刹利王如何以体无小儿，人生有始何会有理啊。那么这个虚头虚魔王呢一被丢到这个地方呢，就痛哭流涕了。结果这个鬼王就说，奇怪呢，你是一个大国王，怎么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呢，你这么怕死啊。虚头虚魔王答言：我不畏死，自恨失信呐、啊。他说我死是不怕的，可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才答应一个婆罗门说我要布施给他，我要供养他，结果我现在被你抓来了，我要失信了、啊、这个事情让我痛苦啊，我从生以来出不妄语，我从我生下来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打过妄语，今日晨早出门时，有一婆罗门来从我起，我当时呢许言还当布施，我答应他，等我回到城里面去，我要布施给他，不利无常，辜负彼心呐、啊，却没有想到人生是无常的，我出得了城门，却不知道今天回不了这个城门呐、啊，辜负了他对我的一片期待，自招其罪，事故提耳，想到我现在呢要破了我的这个不妄语戒呢，我心里非常的惭愧，所以呢我才会这样的痛哭流涕。所以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生命呐、啊，这个有这个生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不是想到生死，他是想到他的失信。所以这个表达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我们有承诺人家什么事情啊，赶快实现，否则无常迅速啊，将来不实现的时候呢，突然留下一些遗憾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鹿族王言，这个鹿族鬼王呢就说了，如意儿为此妄语，天主还去驱入不识婆罗门气，便来还，若过七日不还，我有次力取辱不难。这个鹿族鬼王也是很潇洒、哦、他说那这样好了，既然你有这么一个一番心意的话呢，我现在答应你呢，放你回去七天，回去七天呢，你布施了这个婆罗门之后呢，你又赶快回到我这里来，我呢有很大的力量呢，有这个翅膀的，所以我也不怕你不回来。虚陀虚魔王夺还本国，知意布施，立太子为王，大会人民，忏谢之。 那么这个虚陀须摩王呢，就这样回到了他的这个国家呢，想呢自己这个来日无多啊，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大做布施，而且呢立这个太子为国王呢，那么并且把人民这个集合起来呢，向人民请罪。我言我智不周，智都不如法，当见中恕。我呢智慧不周言，所以呢过去呢统治我们这个国家呢很多地方也许是不如法的，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如果我今日身非己有，正而还去，那么我现在已经，我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的了，我已经是被这个鹿族鬼王呢这个抓去了哈、哦，所以呢我现在要回到这个鬼王的这个地方。举国人民及诸亲戚叩头留之，愿王留意慈应此国，勿以鹿族鬼王为虑也。当设铁射骑兵，鹿族虽神不畏之也。那么这个老百姓啊，大家呢都舍不得他走，叩头呢希望他留下来。为什么呢？你就继续的统治我们国家吧。那这个鹿族国呢，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呢？我们就设这个铁射骑兵呢，那么这个鬼王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对付他。王言不得而也。这国王就说了，不可以这样做啊，而说忌言，就说了实语第一戒，就是一个人说话说真实语，说话所信用呢，这是我们学佛的第一戒。实语升天梯啊，说真话呢是我们升到天道的不可缺少的这个阶梯。实语为大人，不妄语入地狱，说真实的话才是一个大人，说妄语的话呢是要下地狱的。我今所食语，灵气身受命，心无有悔恨。那么我现在宁可牺牲生命呢，我也一定要遵守我对鹿族鬼王的诺言。如是思维，王即发去到鹿族王首，鹿族咬见欢喜而言，汝是食语人，不是信药，一切人皆惜生命，汝从此得脱，还来护信，汝是大人。所以一般人呢都是为了命呢可以不惜来说谎话的，你呢从这个死牢里面得到这个可以这个跑掉，现在去回来这个死牢呢，那么来这个实现你的这个信用，你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一个大人。尔时虚陀须摩王赞实语，那这个时候呢虚陀须摩王就表达他对真实语的这样的一种赞叹。实语是为人啊，非实语非人。我想这个话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说人言为信啊，哦，无信非人，我想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信这个字就是人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话哈，贵重我们自己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啊，贵重我们自己的承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学佛的同修们呢，要很重视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要这个一不小心啊，因为信口开河呢，就轻诺寡信啊，就是很重视自己的说话。如是种种赞实语，喝妄语，那么就这样用各种的方式来强调他对这个真实语的赞叹，对妄语的这个责备。鹿族闻之，信心清净。那么这个鬼王呢，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非常的欢喜啊，觉得说啊，怎么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种人呢，这么重视信用的呢？欲虚陀须摩王言，如好说此，今向唤汝，汝得解脱，99王亦不施汝，随意各还本国。那么结果这个不但是把这个虚陀须摩王给放了，连其他99个国王呢也一起放了啊。如是欲矣呢，百王各得还去。所以呢这99个国王都是偷了这个虚陀须摩王的福呢，都可以回家了，都得到释放了。那么这就是说呢，一个人守信呢， 连这个鬼王啊，这个很凶悍的这个鬼王呢，都受到了感动。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个持戒般若蜜的重要。那佛法里面讲的持戒，根本是五戒，然后从五戒呢，再延伸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十善业道啊，就是以五戒为基础的。那么如果再扩大的话，当然我们在戒律上面呢，还可以从生活中产生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规范的概念，比如说菩萨戒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舍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道的一个精神。那么像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还扩大成为这个所谓菩萨的这个37戒，也就是说行菩萨道37种本愿啊。那么像我们近代的这个一行禅师呢，他是以五戒为基础呢，为了适应现代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结构跟特性呢，他呢强调所谓14戒。我想如果有机会呢，我很希望大家呢看一看这个一行禅师啊对五戒的解释，以及对14戒的这个解释，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啊，就是说他非常切合现代社会的一种这个特性啊。所以佛教的这个戒律基本上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修行，成就我们的这个菩萨道，所以这个戒律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戒律的时候，我想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说佛教的戒律呢是用来自我要求的，不是用来衡量别人的，这点大家要特别小心，否则你对佛教的戒律知道的越多的话呢，你的毁谤心就越重，你自己将来造的这个口业啊，恐怕也就越重。所以我们大家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佛教的戒律它都是自发性的，自发性的受持，而且是自觉性的来受持，并且呢它是自我要求的一种理想啊，绝对不是用来去要求别人的。那么这是谈到这个斯罗波罗蜜，现在下面一段呢是要讲这个忍辱波罗蜜的。问曰：禅底波罗蜜云何满？所谓禅底波罗蜜，就是忍辱波罗蜜。不过呢，我觉得我们在中文里边哈，用这个忍辱波罗蜜来翻译禅底波罗蜜呢，意思呢有一点狭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唐朝的玄奘大师呢，他在翻译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呢，他不是用这个忍辱这两个字，他是用安忍波罗蜜，就是他觉得禅底波罗蜜的真正的境界是讲安忍啊，平安的这个安啊，叫安忍波罗蜜。那有的地方呢把它翻译做慈忍波罗蜜，就是出于慈悲心而能够忍啊。那么禅底就是所谓的这个忍辱呢，忍辱是忍波罗蜜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呢，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忍辱是很容易的。别人羞辱你，我们如果修缘起观，我们如果修慈悲观，觉得被那个人骂你骂得好凶哦，骂得这个好狠哦，我们用缘起观一观就知道说，哎呀，可惜啊，这个人慈悲心还没有成就，可惜啊，这个人你看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脾气，可惜啊，这个人呢被这个什么嗔恨心的这个鬼王呢所这个挟持，所以一看就觉得他越发脾气，你越觉得他越可怜，你不会因为他羞辱你，然后你就被他激怒嘛，对不对？所以忍辱我认为是很容易的，也不是说很容易的，就是不是那么难了哈。但是我觉得真正最难忍的是什么呢？是忍我们的欲望，是忍呢怎么样不起这个贪心，是忍呢怎么样当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呢，你不会被他腐化，你不会掉到别人的赞美的陷阱里面去。如果一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都来赞美你，你真是天底下最有智慧的人啊，你真是最慈悲的人啊，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慈悲的人，你慢慢的就自以为你真的很慈悲，因为大家都这样赞叹啊。可是我们要知道慈悲是要化为行动才是真正的慈悲啊，慈悲不是空想的，慈悲不是想象的。 可是因为大家都赞叹你很慈悲，所以你就这样的这个怎么讲，飘飘欲仙呢，自以为是很慈悲的。可是当你没有行动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在哪里呢？你的慈悲心并没有实现呢。这个时候要忍，怎么样能够呢，不去贪爱这个众生对我们的赞美，不贪爱众生对我们的供养，不贪爱那些可爱的这个众生，这个才是真正最难忍的。忍苦呢，我认为不是最难的事情。如果忍这个苦呢，痛苦是最是一件这个很大的事情的话呢，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我们也没看到他开悟啊，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忍这个苦不重要，但是我是说忍这个苦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什么？是人在顺境的时候能够忍，人在顺境的时候，在一种很忧郁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他能够忍，我不乱花钱，我在很忧郁的环境的时候呢，诶，我能够忍，我不浪费生命的资源，我在非常忧郁的环境的时候呢，我能够忍，我不放纵我自己，我不懈怠，这种忍呢，才是我们修行的路上呢最大的忍，最重要的忍。有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慢慢来实现的，它是需要慢慢来完成的。我们古人讲说呢，心松恨不高千丈，我们种下去的一个松树啊，恨不得它赶快长成千丈之高，可能吗？不可能的。松树一定要这个千百年的这个时间，它才能够长成很大的这个松树。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国学大师钱穆钱先生呢，讲到他一个生命中呢一段这个经历呢，我就很有感受。钱先生有一次呢到这个西安呢，这个古时候叫长安哦，到长安去啊，去参访一座佛教的寺庙。哦，就看到这个寺庙啊，他也没有讲哪一座寺庙，不是在长安呢，这个大寺庙啊，大雄宝殿呢非常雄伟。然后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前面呢有两棵大的松树，这两棵大松树呢有一棵倒下去了，他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小沙弥呢，在这个倒下去的这个松树旁边呢，在种什么呢？种夹竹桃。钱谦就从这个地方有所悟了，他说呢，想当年呢，这个开山的大师啊，在建这个大雄宝殿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大雄宝殿前面种这两棵大的松树。你想想看，这个松树种下去要长大到能够跟这个大雄宝殿能够相称，起码要三五百年呢。所以他说呢，他非常的佩服这个开山大师，虽然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什么呢，这开山大师当初在盖大雄宝殿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这个庙未来三五百年的光景，所以他种的是松树啊。他说他看呢，现在这个小沙弥呢在这个地方种这个夹竹桃，夹竹桃是今年种明年就开花，他想现在的住持啊心里面想的只是这未来这一两年的光景而已，他说这个庙啊气数已尽。我认为前先这段经历啊很发人深省的，所以我们行菩萨道啊，要有这种时间的智慧，要有对时间的一份忍耐，要有对时间的一份担当。我们要成就的这个事情呢，要对时间呢这种所谓很花时间的事情呢要有耐性。比如说我们做大智度论，我们要做笔记的，我们要读这一部论呢，需要对时间的这个忍耐。有很多同学常常跟我说呢，老师我担心我们读不完啊。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就是要有一份心放在这个佛法上面，放在这个大智度论上面。我们这一生有多少因缘，这个论我们能够读多少，我们尽力以赴，时间根本不用担心的。但我们很感谢简居士跟我们林总干事啊，他不限定我的时间。我当初他要我来这个跟大家一起共修，我说要讲多少次，他说不限次数。我这一生啊，第一次就是有道场跟我说不限次数，所以我就很大胆的这样的，就是说好，我们既然这个简居士跟这个总干事呢有这样的一份的这个发心呢，所以我也尽我所能呢， 就是我也不考虑时间问题，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法上渐渐的接近，渐渐的能够一起深入。所以对时间的忍耐呢，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忍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层次的啊、哦，很多的这个层次。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禅提波罗蜜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呢？翻译成忍辱呢是不周延的，因为忍辱只是一部分而已，就是忍受别人给我的羞辱，忍受别人加在我身上的苦难，忍受别人加在我身上的这个种种压力，这个只是忍的一部分。忍是有很多层次的啊、哦。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就接着说了，答曰啊、哦，就是说这个忍辱波罗蜜要怎么样来圆满呢？若忍来骂，过垂割波，肢解夺命，心不起嗔。就是说，最起码就是，如果有人来伤害你，如果有人来剥夺你，如果有人呢，甚至要伤害你的生命，你也不起这个嗔恨心。如禅提比丘为迦尼王割其、截其手足耳鼻，心坚不动。那这个禅提比丘怎么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忍辱仙人。这个迦尼王呢，就是《金刚经》里面另外一个翻译叫割力王。我们知道呢，在大智度里面特别呢，对于这一段这个佛陀的本身呢，有所叙述啊，是在《大智度论》第十四卷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叙述啊。那么这就是说呢，一个人要来修这个忍波罗蜜啊，要从忍辱这个地方做起，也就是说，对别人给我的羞辱，对别人给我的这个压迫，对别人给我的这个剥夺，我要忍。当然我们绝对不是鼓励各位去做一种鸵鸟，生命的鸵鸟，好像不去重视生命的这个现实，盲目的接受别人的这个剥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生命中有一些情境，有一些成长的情境，有一些生命的一种这个开展的情境呢，是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一定要能够忍，这个忍是最起码。我常常说呢，这个忍波罗蜜啊，就是甜蜜波罗蜜。当我们心中有这份忍的功夫成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甜蜜的。如果我们心里面缺少这份忍，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让你不耐烦，什么事情都让你不好过。所以有没有这个忍的功夫呢，是我们行菩萨道一个极重要的关键。我想这一层呢，希望诸位能够慢慢的一起体会。那么这个忍辱仙人呢、啊，他被这个割力王割截他的这个身体，但是他的这个忍波罗蜜，就是因为这个因缘而得到成就的。所以我想我们呢，在六波罗蜜里边呢，为什么要加一个忍波罗蜜呢？有它非常重要的这个深意。那平常诸位呢，怎么来修这个忍呢？除了忍受别人给我们的一些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经验之外呢，我觉得呢，这个忍波罗蜜还要从一个地方来成就，就是什么呢？就是耐烦，就是生活中对这些这个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啊、麻烦的事情呢，要耐烦。我觉得耐烦呢是很重要的功夫的。有时候我们旅行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方便呢、啊，我就看到有的同修啊，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呢，起烦恼，为什么？就是不耐烦，就是。旅行中的许多的这个不方便的这个事情所引起的麻烦呢，没有办法接受。你只要有一分的不耐烦在那个地方，你就要为那个 trouble 呢，为那个麻烦的事情呢，被他麻烦。所以烦与不烦其实是在我们一念之间的。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就要勉励自己耐烦啊、哦，这个耐烦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习的。有了这个耐烦的功夫以后啊，你会发现呢，这个菩萨道里面有很多生命的这个情境呢，都可以转化的。那么这个转化的功夫就是从耐烦这个地方来做起。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忍波罗蜜怎么成就啊？龙树菩萨是拿这个忍辱仙人作为一个例子。问曰：毗梨耶波罗蜜，云何满？毗梨耶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又怎么样才能够修行圆满呢？答曰：若有大心勤力，如 大事菩萨为一切故呢，以此一生四书大海，令其干净，定心不懈。那么这个大师菩萨呢，就是为了要这个成就众生呢，所以他呢要把那个大海的水把它掏光，而且呢这个心呢坚定不移。那么这些我想都是类似愚公移山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所传说的这个摩西呢要出埃及的时候，要把那个这个红海的水呢把它分成两半呐、啊，这是表示一个宗教家，一个有宗教情操的人呢、啊，他为了实现生命的这个理想呢，他可以坚持到底，精进不灭，最重要就是强调坚持的精神。我们生命中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能够坚持才能够成功，最怕就是半途而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家讲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仙人啊，他要炼丹，那炼丹要多少天呢，要49天，就交代这个小徒弟啊，每天要去烧这个火，要添一点柴啊，然后烧这个火。所以这个小弟弟说，干嘛要49天呢，他就